弟兄姊妹平安，六月是差传月，所以在这个月呢有很多有关差传的聚会，包括今日的差传主日崇拜。我们下个星期都继续有差传主日的崇拜，另外亦都有差传的分享祈祷会，有差传祈祷计划，亦都有宣教士的述职礼，宣教士的差遣礼。今日晏昼呢三点钟在大礼堂呢有梁建乐和郭美玲宣教家庭的差遣礼，我都邀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可以出席，一起来到去支持宣教士。另外在这段期间亦都会有宣教士落成长班去到分享他们的异象，分享他们的事工。我们盼望透过这些聚会，让弟兄姊妹能够更加聚焦在差传的事工上面。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宣教的神国合理。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不是神雕合理，是神国合理。你会不会想起一些武侠小说里面一些的画面呢？每当我们读武侠小说的时候，最令我们心潮澎湃的往往不是那些孤高自傲独来独往的孤胆英雄，而是那些能够并肩作战快意恩仇的神仙眷侣。我们会不会想起郭靖和黄蓉他们守卫襄阳的合骨柔情呢？会不会也都想到杨过和小龙女他们相剑合璧的绝代风华呢？他们心意相通，在刀光剑影的江湖里面呢成为彼此的坚实的后盾。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在2000年前的那个风起云涌危机四伏的福音的江湖里面，亦都曾经出现过一对名震天下的神国合侣？在新约里面这对夫妻的名字一共出现过六次，每一次出现他们都是一起的，是紧紧相连，从来不分开的。他们没有绝世的武功，但是他们手握圣灵的宝剑，他们没有门派的利禄，却是为了神国的大业他们浪迹天涯。他们不是全职的使徒，而是和在座各位一样，是一个有自己生计有自己工作的普通的信徒。然而他们却是用自己的婚姻，他们的家庭和事业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宣教的基地。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阿居拉和白基拉，我称呼他们是神国合侣。今天神要在这个差传的主日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到去说话。宣教从来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上帝给你整个家庭的荣耀的呼召。神的国度不需要你做一个在安舒区里面的宅男宅女，而是在神在寻找这个世代能够为主去到勇于宣教的神国的合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这对的神国合侣给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首先第一方面，他们是一对相剑合璧，是同心同行的宣教伴侣来的。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一到三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鲁雕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身近带着妻白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作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提到保罗在雅典呢向外邦人来到宣教。如果你还有印象呢，我去年六月份差传月的时候呢就是讲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经文，题目就是雅典布道会跨文化宣教的智慧。那段是讲保罗怎样在雅典向雅典人，即是这些外邦人去宣教的。接着第十八章就讲到保罗就离开了雅典， 就抵达希腊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哥林多。他在哥林多遇见了改变他宣教和生活模式的很重要的同工夫妻，就是阿居拉和伯基拉。在十八章第二节那里提到，因为甲鲁刁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有些历史学家就研究就说，在大概主后49到50年的期间，当时的罗马皇帝甲鲁刁就下令将罗马城的所有的犹太人就驱逐出境。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很可能就是早期罗马教会里面犹太基督徒和反对福音的犹太人他们之间针对耶稣是基督这个的信仰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甚至是纷争，而导致了在政治和在宗教上面一些的动荡。这个事件就迫使阿居拉和伯基拉夫妇就逃离了罗马，转转就来到哥林多，这个就促成了他们和保罗的相遇。这对的神国合侣，他们在信仰上面是能够与生活事业一起是相兼合璧的。他们最令人佩服的地方，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在信仰生活和侍奉上面全然地同心。圣经说他们是以制造帐篷为业的，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这个是很需要体力的一个工作来的，但是有好处呢，就是可以经常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角色人等，在市井里面他们不是全职的使徒，但他们在世俗的职场当中能够亮剑，他们夫妻一起拿着铰剪，拿着一些针线，他们去一起缝这些皮夹做帐篷，他们双手有可能已经布满了老茧了，但他们心中是有神国的蓝图的。他们将每日赖以为生的帐篷的生意是转化为宣教的补给站和联络处，他们同作帐篷，亦都同开福音的门，他们能够同心去到宣教。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夫妻能够有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事工意象其实是很罕见的。但是这对的夫妻呢，他们是将他们的婚姻建立在同一个神圣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就是神的国度。在当今的宣教的和尚里面，同样也都有不少这样的相兼合璧的家庭。我认识一对大概30多岁的年轻的夫妻，丈夫就是一个高级的工程师来的，妻子就是很优秀的室内设计师来的。当他们看到中东创企地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全家人就移居到当地，他先生就带着一身的技能应聘到当地一间的跨国的科技公司那里翻工，而他太太就利用他的设计的专长就在当地开了一间文创的工作室。他们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就好像一对牵着小合客的江湖夫妻一样。丈夫就在公司里面用他的专业的技能就赢得了他的同事的敬重，太太就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就跟当地的妇女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他的两个小朋友就在当地的小学里面跟其他本地的学生就玩成一片。所以这个家庭是当代职场的一个神国合侣的见证来的，他们在职场上有很好的见证，他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同事朋友和小孩的同学包括同学的父母来到他家吃饭，就是这样在那个没办法公开可以传福音的地方，他们已经带领了差不多有10个家庭来到去信主了。弟兄姊妹，你们的家庭和事业是不是只是为了赚钱养家呢？还是可以成为你们夫妻联手为国为神的国征战的地方呢？当夫妻、父母和孩子在家庭目标上面一致的时候，将主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作为终极的使命，你们的家庭生活就会不再平庸，而是一个充满属灵传奇色彩的一个家庭。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亦都是一样，好像阿居拉和伯基拉一样，是一个相兼合璧的家庭。第二，这一对的神国合侣他们建立了福音的客栈，他们让他们的家成为了宣教的阵地。在《使徒行传》第18章2到3节讲到，保罗就 投奔了他们。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作工，连使徒保罗呢都是住在他们屋企里面。这里讲到投奔，投奔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投靠，就是说这个家庭呢是供应了保罗一些需要的，甚至呢是供应他日常的所需。另外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的三至五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问伯居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个就告诉我们听，哇，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的教会，弟兄姊妹就是他们家中聚会去敬拜神，这个就是最早期的真正的家庭教会了。很厉害，他们开放他们的家，成为了福音的客栈，也都成为福音的阵地，他们是打开家门的宣教。我们知道在武侠的世界里面，客栈往往是各路英雄豪杰他们汇聚的地方，甚至是改变历史命运的地方。而亚居拉和伯基拉他们的家呢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福音的客栈。无论在哥林多还是在以弗所还是在罗马，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呢，第一件事呢就是打开家门，设立家中的教会。当保罗孤单很疲乏的时候呢，来到哥林多，就是这个家庭呢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他们给了保罗的不单单只是一张床，更加是家庭的温暖和属灵同伴的支持。所以有时宣教呢不需要你即刻就是远赴异邦，有时呢只是可以打开你的屋企的门，开放你的客厅，就已经可以做得到了。我认识另外一对很平凡的基督徒的夫妇，他们住在大学城附近的，这十几年来他们的家就好像一间永远都不打烊的客栈一样。每个的周末，太太就会煮两大煲热辣辣的卤肉饭，先生就会去校园里面就去搜罗那些孤单的想家的国际留学生和一些异乡的青年。那些来到他家的年轻人呢，很多是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但是这对夫妻他们没有在家那里很生硬地跟他们去传讲福音和做一些神学辩论，而是呢有家的温暖，有无条件的接待。在十几年下来呢，这间的福音客栈呢竟然陆陆续续带领了差不多有100位的年轻人呢来到去信主。在当中呢后来亦都有人呢成为了全职的传道人。这对夫妇呢就用很简单的柴米油盐呢就打赢了一场很美丽的福音的胜仗了。他们开放他们的家，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做着宣教。另外一个故事呢亦都是我认识的朋友，他们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就收养了两个的孤儿。这个故事其实都有很多的报章都有报道过的，之前这些报章就用了这个的题目，跨越国境的爱，80,000中国孤儿和他们的美国父母。这个报道是讲在中国开放以来有超过80,000的孤儿被外国的家庭来到去收养，而在这些家庭里面绝大多数是来自美国的家庭。我所认识的那对美国夫妇就是其中一对夫妇，他就领养了两个小孩，两个都是女孩来的。而这两个女孩他们身体是有残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残障的缘故所以被人遗弃，亦都可能因为他们是女性等等，总之就是被人遗弃了。他们就来领养了他们回去，带到去美国之后他们是用心去爱他们，他们的生命见证他们的爱就已经让那两个小孩很深刻地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很快他们都信了主，而且从小他们都在信仰的环境里面去长大。 这对夫妇还将他们培养成运动的健将，虽然他们残疾，两个都是脚是行不到的，但他们坐着轮椅是参加了很多残障的人士的比赛，而且拿了奖的。有时我在 Facebook 看到他 post 出来的那些照片，哇，都好替他们开心，因为看到他们很开心地去比赛和去拿到奖。这个家庭都很平凡，但他们呢用很简单的领养和接待呢就将福音呢就传了开去。弟兄姊妹，你不用怕，不是叫你去领养，但是我们教会呢都有类似的一些服事的。亲善家庭计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可能你都已经有参与过，因为这个计划我们都做了很多年。来紧六月份呢，我们都会继续招募义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积极去参与，透过接待，透过开放你的家庭，能够去做到宣教的工作，将福音去带给更多的人。另外一位不得不讲的人呢，就是艾伟德。其实他呢，我去年都有举过他做例子的，但是为什么今年再讲他呢？因为讲到客栈呢，就不能够不讲他。这个的女士呢，其实她是出生在英国，她小个时候呢是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她没有受过 高等的教育的，而且呢她曾经是做过就是侍女，就是做女仆人。那在1930年的时候呢，她就以传教士的身份呢就来到中国的山西，在山西那里呢就做传教和慈善的活动，后来呢她还加入了中国籍添的。咁但係喺1940年日军侵华、日军扫荡嘅时候呢，佢呢就需要呢喺佢当地嘅客栈，佢喺当地呢开咗个叫做百福客栈嘅，咁就招待好多嘅人，亦都收养咗好多嘅孤儿嘅。咁佢就需要将差唔多100个孤儿呢就由山西阳城呢个地方呢要徒步翻山越岭咁样呢去送到去陕西西安，係应该超过100公里的，要徒步带着差不多100个小孩去，是很艰巨的任务来的。而且当时日军还是轰炸的嘛，要避开日军的轰炸都不容易的。但是他最后呢是成功地将差不多100个孤儿呢是平安送到去陕西的西安。所以他这个壮举呢，后来呢荷里活呢就拍成了电影，就叫做六福客栈，有机会大家可以继续去了解一下。她的故事是激励了很多人，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来的，但是呢 她做了很多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藉着百福客栈是将福音呢能够去传递开去。有一个弟兄呢曾经在网上呢去搜集艾伟德的生平资料，在搜集的时候呢，她偶然呢发现在相关的资料网页上面呢有网友呢就留言，有个网友呢就话，我嘅父亲呢就係其中一位孤儿啦。咁跟住呢个弟兄呢就好好奇呢，佢就顺住呢个留言呢就去到嗰个网友嘅社交平台主页入面，佢就发现呢原来嗰个嘅网友呢係山西籍嘅，而而家呢佢正正喺非洲呢就做緊医疗嘅服侍，佢係支援非洲医疗的一个队员来的。哇，这个呢是很震撼的事情。这个是爱的传递来的。跟100年前艾伟德来到中国一样，他将爱带来中国。他可能都想不到他带的其中一个孤儿的仔，今天呢在非洲呢继续做相同的事，他将爱带到去非洲这个这么偏远落后的地区。这个就是爱的传递。我哋翻翻去经文嗰度，阿居拉同埋伯基拉呢对嘅神国嘅合女咧，佢哋都系开放佢哋嘅家庭，让佢哋家庭成为福音嘅客栈嚟到做宣教嘅工作。佢哋咧系有跨文化嘅适应，就系从罗马咧到哥林多，从犹太咧到外邦，佢哋因为政治驱逐咧而迁徙。却是在每一个新的城市呢，他们能够建立家中的教会。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好像他们这样愿意为福音我们去接纳新移民、难民、外籍劳工，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他们的家呢？你们是不是愿意为神的国敞开， 福音的客栈呢？你们的家是不是愿意为那些孤单的留学生、新移民来到去敞开呢？你们的客厅是不是愿意成为小组聚会、福音聚会的一个据点呢？愿我们都能够去效法这个的这一对的神国合侣，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福音的客栈，成为宣教的阵地。第三方面，他们是有信仰的传承的。在信仰传承过程当中，他们注重爱和真理的教导，这个是爱与真理并重的教导。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一读。有一个犹太人名叫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浸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伯基拉、阿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如果我们讲回武林的话，武林真正的宗师，一代的宗师，他们从来都不是那些道言疾能同埋是那些很保守的人来的，而是很乐意去引导后辈的人。当时呢，以弗所呢来了一位很年轻的奇才，咁或者容许我形容佢一个武学嘅奇才啦，可能佢就系骨骼精奇啊，万中无一嘅，咁佢武功底子非常之好嘅，经文话佢咧有口才啦，同埋咧最能讲解圣经。咁但系咧，佢喺真理嘅内心心法上面咧，仲未够全面啊。佢只系晓得约翰嘅浸礼，咁所以咧阿居拉同埋伯基拉听咗之后咧，佢哋冇即刻喺公开嘅场合咧去反对佢或者去批评佢。而是呢，他们这对的神国合侣展现了很高的属灵的情怀，他们将阿波罗呢是拉距离，就是请他呢去到他们的福音客栈那里，去到他们的家庭当中，在家庭的氛围里面呢，就为这个年轻的领袖呢补上了一堂很关键的神学课，将更加深奥的神国的心法呢就倾囊相授给他。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的私塾门训那样，他们将阿波罗邀请在他家，就对他有些门训去教导他、带领他、栽培他。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是将伯基拉的名字摆在前面的。新约圣经有六次提到这对夫妇的名字，其中有四次就是伯基拉，就是太太的名字，就摆在先生阿居拉的名字之前。这里就显示着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是有主导的作用的，他起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当时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女性的教师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的姊妹们其实都可以承担很重要的教导的职事。他们是用爱和真理去教导，是爱与真理并重的。他们的谦卑和智慧呢，为早期的教会栽培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神国的战将，就是阿波罗。我们作为人家的父母，在座每一位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花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呢，想要将我们的孩子呢培养成世俗眼中的武林高手呢，送他去名校啦，希望他将来能够高薪啦，亦都有高的成就啦。但我们有没有传授他们神国的真正的内功心法呢？我们是不是常常花很多的资金送他去补习班，送他去学一些的才艺，希望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但我们没有花时间全家人一起去读经，一起去为远方的宣教士来到去祈祷呢？我们差会有祈祷的计划，其中一个就是给小朋友的，叫做差传小天使。 我相信都有很多小朋友有参与过的。那这个猜拳小天使的计划不单单是培养小朋友是为猜拳为宣教士去到祈祷，亦都是培养他们从小学习奉献金钱去支持宣教的工作的。他们所奉献的金钱我们会集中在一起就会去支持有关的宣教的事工。如果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埋下了宣教的种子。所以信仰的传承最重要的不是外在那些东西，就好像学武功这样，学武功如果我要传授武功给下一个年轻人的话，不是那个的武功的招式最重要，而是那个内功心法是最重要。所以将神国的真理这个内功心法要传授给他们。这个是这对夫妇很特别的地方，他们虽然很平凡，他们也不是很出名，但是他们居然培养了一个非常之厉害的阿波罗。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得到的。你试下开放你的家庭，你试下帮助一些年轻人，神会使用你们。第四方面，这对神国侠侣是肝胆相照，是将生死能够置之度外的夫妻来的。他们有置之度外的合骨柔情。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三到四节，我读给大家听。问白基拉和阿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他们是有将颈项置之度外的勇气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为国为民合之大者。这句话是金庸所写的，在神雕侠侣里面是郭靖对他的后辈杨过所讲的说话来的。如果我接住他这句说话，我就会讲神国侠侣为主舍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给了这对夫妻很高的评价，他说他们是为保罗的生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的。置之度外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准备好将头放在斩首台上。阿居拉和白基拉是为了保护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承担极大的生命的危险。当保罗被犹太人控告的时候，被官府追捕的时候，他们没有退缩，而是以枷为盾牌收留他，以帐篷为掩护藏匿使徒，传递书信来到联络教会。当罗马皇帝驱逐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的财产，他们流离失所，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亦都没有退缩。他们执好行李，跟着背上那个帐篷就漂泊去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起他们家中的教会，建立起福音的基地。这种随时准备出发视死如归的豪情，正正就是神国侠侣最高的境界来的。在历史上面都有很多视死如归为福音勇于将生死置诸度外的人。在这本书叫做《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见证，其中一个就是讲到顾姑娘。顾姑娘是英国秀阳传道团的一个教士，在英国的爱丁堡出世，她是一个非常听话和活泼的女仔，从小就信主了。十岁的时候就被人送了去瑞士那里读小学和中学，读完之后就回到去英国，在牛津大学就读了四年的文学，后来就拿了文学的学士学位，之后又在中学教书教了六年。咁教完书之后咧，佢就喺1898年咧加入咗寿阳嘅宣道会，就被派到中国山西省嘅太原咧嚟到去工作。佢嘅志愿咧就系为耶稣基督竭心尽力。佢当 当时咧系负责教会女子学校嘅工作嚟嘅。佢系致力于消除对妇女儿童嘅歧视同埋偏见。咁但系喺1900年6月嘅一个夜晚咧，义和团喺太原嘅义和团同埋群众咧就包围同埋烧毁咗顾姑娘所在嘅由教会所建立嘅纪念医院。据当时嘅目击者所讲咧，佢两度挣扎咧从火海当中咧要走出嚟，咁但系咧同样两次咧俾人推翻入个火海入边，所以最后咧佢喺火海当中咧就殉道啦。佢当时系得38岁嘅啫。佢喺最后一封家书入边咁样讲，我哋一齐读一读啊。到头来，死亡对我们来说不是悲伤的，而是神现今使我们得着生命之途。受苦也不是完全悲伤的，因我们知道从中学会了祝福的事，这是一项无价的功课。佢一个好好嘅见证，佢系能够为福音嘅缘故，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有啲咩阻碍我哋嘅家庭参与宣教呢？通常唔系我哋缺乏才华、缺乏能力、缺乏资源，而系我哋对安逸同埋安全嘅过度嘅执着。我哋害怕失去稳定嘅收入啦，我哋害怕我哋孩子咧佢哋受苦啦，亦都害怕打破咗现有嘅平静。咁但系阿居拉同埋白基拉嘅生命话俾我哋听，一个真正被基督嘅爱点燃嘅家庭咧，系敢于为福音冒险嘅家庭。当我哋愿意为咗神嘅国度，稍微放低世俗嘅保障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睇见神迹嘅发生啦。最后有一封神国嘅英雄帖要发俾大家，我邀请弟兄姊妹能够接下呢一封神国嘅英雄帖。呢、这个世界咧，其实正系处于属灵嘅黑暗当中，有无数嘅迷惘痛苦嘅灵魂，正喺黑暗嘅江湖当中咧摸索紧。神今日去建立你嘅家庭，赏赐你嘅婚姻，佢将孩子托付俾你，唔系仅仅为咗俾我哋咧能够关起道门咧去享受嗰啲嘅所谓小确幸，而系要让你嘅家庭成为佢手中嘅一支利箭，要射向呢个黑暗嘅世代。所以今日差传嘅主日有一封神国嘅英雄帖要发俾全教会嘅家庭。呢封神国英雄帖咧带住三个具体嘅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全家同心祝坛。我邀请弟兄姊妹咧喺嚟紧嘅呢一个礼拜，你拣一日嘅晚上，全家人一起坐低为一个未得之民嘅国家，或者为我哋教会所支持嘅宣教士家庭嚟到去祈祷。第二个挑战就是重开福音客栈。在接下来的这个月里面，你邀请一位需要关怀的邻舍，或者新朋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你家吃一餐家常便饭，你跟他去分享，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和见证。第三方面的挑战就是从小学习奉献。鼓励你的孩子一起去参与差传的奉献，让孩子学习为神国度的扩张献上自己一份的力量。刚才我提到有差传小天使计划，鼓励弟兄姊妹邀请你的孩子一同来到去参与。虽然我们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呢可做宣教士。我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句话，不是宣教士，可做宣教士。在崇拜周刊，在电子版的周刊里面有差会的宣传单张和回应表，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积极来到去扫那个 QR code 来到去回应。愿我们这群的神国侠侣，我们靠住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去夺回这个的世界。我们一起同心来到去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兴起了阿居拉和白基拉，让我们看见一对平凡的夫妻如何能够发挥如此惊人的神国影响力。主啊，愿你同样兴起我们的家庭，兴起我们当中的神国侠侣，让我们的婚姻家庭不再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而是看见天父你宣教的意象，让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客厅、我们的餐桌 都奉献给你作为宣教的祭坛，求你赐给我们全家同心冒险跟随的勇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